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咗嘅党话。二、典型的党八股词，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党话的一个例子。今日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入边，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基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样讲话的。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入边，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亦从来不是这样讲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单止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亦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者是中共制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入边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做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在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亦有意思近似的词。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入面，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入面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什么分子不再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什么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什么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亦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话词语。
一、会议精神、路线、形式、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传达领会什么会议精神、统一形式、坚持什么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入边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呢？为什么要统一形式，要传达贯彻什么精神呢？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话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讲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但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 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恃高气扬，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什么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认右而实左，认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在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这样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怎样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些亦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亦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同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决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被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若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加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
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件事要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个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面亦有领导。例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亦不过就是被炒鱿鱼。但是在党文化里面，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到的事领导亦能管。从评职称、加工资到结婚、离婚、生细路、细路仔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单只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的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面被塞入黑材料，去到哪里都摆不掉。
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面，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面，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罚历史。 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巨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将什么材料塞入去。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做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了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的时候也经常这样说，跟组织失去了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找组织，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入边。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将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机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个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讲，可以讲是莫大的讽刺。
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话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他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的单位、调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形，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饭我吃，党将我培养成为一名什么什么等等。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路，习惯了的党话。
拜拜。